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之旅。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绝对会颠覆你对日常工作的认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啊，就是周五下午五点，你合上电脑，准备过周末了。
打工人最期待的时刻，
对吧？在咱们传统的认知里，这就意味着你的工作暂时停滞了，一切都要等到周一早上再继续。
没错，人休息了，工作自然就停了。
但是现在啊，当你关机的那一刻，你使用的软件其实并没有休息，它变成了，怎么说呢，一个全天候为你打工的虚拟同事。
哇哦，
在你睡觉看电影的时候，它正在默默地帮你跨越不同部门的系统，去查阅几百页的市场报告，对比过去三年的历史数据，甚至在周一早上你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份带有数据图表的策略草案。
这也听起来确实很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对，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这是画大饼，但如果你去看了微软公司刚刚发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你就会发现这不仅不是科幻，这已经是他们正在疯狂赚钱的真实商业模式了。
确实如此，这份财报其实传递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我们正在跨越一个分水岭，就是从人类操作软件去执行特定指令，正式进入到了一个软件自主理解意图并且执行复杂任务的全新阶段，
也就是所谓的智能代理时代。
没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微软这个单季度的总营收能达到82.9亿美元，而且它的 AI 业务年化收入已经超过了370亿美元。
370亿。
对，这些庞大的数字背后，其实是整个科技行业底层逻辑的一次彻底大洗牌。
所以咱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好好拆解一下，看看这37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到底是怎么从客户的口袋里掏出来的，以及这一切究竟会怎么彻底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方式。
好的，没问题。
我们不妨先从微软 CEO 萨提亚·纳德拉在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一个非常底层的技术概念聊起吧。
那个范式转移，对吧？
对，他提到 Copilot 正在经历一次范式转移，就是从最初的同步助手进化成了异步同事。
没错，异步同事这个词儿用得很精妙。
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啊。我的理解是，这就好比我们手里使用的工具，从一个算盘升级成了一位高级的财务顾问。
哇，这个类比非常精准，
是吧？以前用算盘，你拨一下它动一下，你停下来不拨了，它就直接罢工。这就是同步。
极其被动。
对。但现在你面对的是一位财务顾问，你只需要把最终的目标交给他，然后你就可以去喝咖啡去睡觉了，他自己会去规划步骤，跨领域收集信息，最后直接把结果交给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完全可以去干别的事情，这叫异步。
没错，这种从算盘到顾问的体验跨越可以说是极其巨大的，而且这一点直接反映在了他们异常陡峭的用户增长曲线。
数据上有什么体现吗？
财报里有几个极其亮眼的数据。 Microsoft 365 Copilot 的付费席位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
2000万个付费席位？
对，同比增长高达250%，这是创下发布以来最快增速的一个季度了。而且在企业级市场，这种采用规模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有具体的企业案例吗？
有的，比如埃森车这家咨询巨头，他们一家公司，仅仅一家公司就部署了超过74万个席位。
等等，74万个席位，这基本上意味着他们把大半个公司的员工都给配上了这种虚拟同事。
是的，几乎是全面铺开了。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是带有一定的审视态度的，因为你知道不拘几年科技圈炒作的太多概念了，比如什么元宇宙啊， Web3 呢、啊、
对，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没错，很多企业买单纯粹是为了尝鲜，或者干脆就是搞个公关噱头。我就想问，这些买单的企业，他们的员工在日常工作里真的有在这么高频的使用这些 AI 代理吗？
这恰好也是纳德拉在电话会议中试图解答的疑虑。他不仅公布了这些购买量，他其实还给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活跃度指标。
哦，什么指标？
Copilot 的每周互动量。财报显示，这个互动量目前已经达到了和 Outlook 电子邮件完全同等的水平。
等等， 和 Outlook 同等水平，这有点不可思议了吧？
对，也是让华尔街非常震惊的一个点。
你想想，查收和发送邮件，这是过去20年职场人最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这几乎是一种肌肉记忆了啊。也就是说，现在人们向 AI 寻求帮助的频率啊，已经变成了一种不需要刻意思考的下意识的行为了吗？
是的，大家已经离不开它了。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怎么说？
不是说大模型本身变聪明了，大家就爱用了。市面上有很多极其聪明的大语言模型，对吧？
对，百模大战嘛。
但为什么只有集成在微软生态里的 Copilot 能产生这么高的用户粘性？财报中揭示了真正的壁垒，就是微软构建的 Work IQ 层。
Work IQ， 工作智商。
没错。你想啊，你的日常工作并不是让 AI 去写一首藏头诗或者翻译一段通用的文本。
确实，那些都是玩具级别的需求。
对，你真正的工作是深度嵌在公司内部无数的会议记录、邮件往来、PDF 文档，甚至是过去的审批流程当中的。
我明白了，如果一个模型它再怎么强大，但它如果不了解我公司上个月那个烂尾项目的历史背景，那它给出的策略建议也只会是那些永远正确的废话。
核心就在这里了。Work Q 层的作用就是彻底打破企业内部的这种信息孤岛。财报披露，目前支撑这个 Work Q 层的数据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7 exabytes，也就是 exabytes。
17 exabytes。
对，而且还在以每年35%的速度疯长。
等等，17 exabytes这个数字，稍微有点过于抽象了。我之前看过一个科普，说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所有曾经说出口的话全部数字化存下来，大概也就是5 exabytes左右。
是的，
也就说明微软目前掌握并且用于给 AI 提供上下文的组织数据，仅仅是企业邮件、 Teams 会议和文档，就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所有语音总和的3倍之多。
哇，你这个对比非常直观，确实是这样。
天哪，
当这17 exabytes的鲜活记忆被安全地接入到他们的多模型架构时，Copilot 就真正拥有了企业上下文的记忆。
比如你对他说，帮我把昨天关于 A 项目的讨论整理成一页纸的汇报，他能精准地去 Teams 会议录音里抓取要点，去 SharePoint 里核对最新的数据，然后去邮件里确认最终的决策。这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使用频率能直接比肩 Outlook。
如果我顺着你这个逻辑往下想的话，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
你说，
如果现在有2000万的 Copilot 在充当异步同事，而且他们为了完成任务，正在日以继夜地翻阅和分析那17 exabytes的庞大历史数据，这背后的物理代价是非常恐怖的呀。就像我前面说的，我在睡觉的时候，服务器可没有在睡觉。
绝对没有。
这似乎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份财报在金属设施层面的数据如此令人瞠目结舌。我看到他们说，在威斯康辛州的 Fairwater 数据中心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周上线。
对，提前了1个多月。
而且主力地区的 GPU 从到货到真正上线运行的时间缩短了近 20%。
这其实展现了微软内部一种怎么说呢，类似于战时状态的紧迫感。
战时状态这个词儿很贴切。
当 AI 推理成为云端最庞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工作负载时，每一台服务器早一天点亮，就意味着能早一天消化掉积压的客户需求，然后转化为营收。
没错。
但如果你仔细看基础设施建设这部分，你会发现他们最大的动作其实是在底层硬件的自研上。
这确实是我在看财报时感到非常非常困惑的一个地方。
哦。困惑在哪里？
你想啊，微软明明有 OpenAI 提供最顶尖的模型，底层呢也有英伟达这种无可争议的芯片霸主提供硬件算力，
软硬件都有顶级万元。
对呀，但他们却在财报里花了巨大篇幅去讲自己研发的 Maia 200 AI 加速器，还有那个 Cobol Server CPU。 比如 Maia 已经在爱荷华和亚利桑那的数据中心大规模上线了。
是的。
我的疑问是，研发顶尖芯片是个无底洞啊，微软作为一家以软件和云服务为核心基因的公司，为什么非要去动硬件的奶酪？这难道不是一种高风险的战略分心吗？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 或者说你把视角切换到财务报表里的销货成本，也就是 COGS 这一栏。
COGS。
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战略分心，这是为了保住命脉。
保住命脉？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在这个庞大的规模上，如果你一直单纯租用英伟达的芯片，你其实是在为英伟达那高达 70% 多的恐怖毛利率买单。
也是，英伟达太赚了。
微软做玛雅加速器并不是为了把英伟达踢出局，事实上他们依然是英伟达在全球最大的客户之一。他们自研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软硬一体的极致挤压。
极致挤压，也就是把那些不需要的功能全都剔除掉。
正是如此，通用的 GPU 为了满足各种各样客户的需求，它内部集成了大量计算单元，但这些对于单纯运行 Copilot 推理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哦，这就好比你为了每天上下班通勤，非要买一辆能越野、能涉水、还能拉货的重型大卡车。
对，不仅贵，而且极其耗油。而 Microsoft 的 Maya 芯片是完全针对自己第一方的 Copilot 推理任务量身定制的。
明白了。
它剥离了所有冗余，极大降低了能耗。你看财报里那个极其关键的指标，相比于最新的通用 Silicon， Maya 200让每美元 token 产出提升了 30%。
哇，这里的 token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消耗算力的基本单位，或者说是 AI 世界里的卡路里。
对，这个比喻很形象。
每美元能多产出38个 token， 这就意味着在提供同样服务的情况下，微软的推理成本直接下降了将近1/3。在几百亿元的营收体量下，这省出来的利润绝对是天文数字啊。
还没完呢，除了在硅片上动刀子，他们还在模型本身上做减法。
怎么做减法？
财报提到，他们推出了第一方的专有模型，比如语音转文模型 MAI Transcribe E， 还有图像生成模型 MAI Image 2。
专门做单一任务的小模型。
没错，这些模型极大的提高了 GPU 的效率，分别提升了67%和最高260%。
260吗？天哪！
自研硬件的核心逻辑。
这么一算，确实很合理。不过说到数据中心的规模，这就不得不提到财报里最让我震撼的另外一组数字了，资本支出，也就是 CAPEX。
这个数字确实大得惊人，
太夸张了。为了支撑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庞大物理网络，微软第三季度的资本支出达到了319亿美元，而且预计第四季度会直接突破400亿。
增速非常猛。
如果看整个2026日历年的话，他们的总投资计划高达惊人的1900亿美元。
没错，1900亿。
为了让大家有个直观的感受啊，1900亿，这已经超过了全球很多中型国家的全年 GDP 了。微软等于是把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在一年之内全部砸进了服务器机架、冷却系统和芯片里面。
确实是史诗级的投资。
那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商业问题了。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羊毛最终出在羊身上，企业客户真的有这么多钱来买单吗？
这个问题很犀利。
你想啊，目前全球的宏观经济并没有出现那种大爆炸式的增长，对吧？普通企业的 IT 预算通常都是定死的，他们怎么可能吸收得下这么多新增的成本？
这其实也是华尔街分析师们当时在电话会上最关心的问题。
微软怎么回他的？
CFO 埃米·虎德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应。首先他澄清了一点，这1900亿里有2/3其实是用于购买短期资产的，也就是马上就能投入运转的 CPU 和 GPU。
说明他们不是在盲目建造空壳的数据中心去赌未来。
对，是为了满足眼下真实存在并且已经被锁定的过剩需求。而关于你刚才说的客户怎么付得起钱，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数字会议软件行业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一次根本性的颠覆。微软正在把传统的按席位买断，也就是 per seat， 转向席位加消耗的混合模式。
等等，席位加消耗，这个转变其实非常反直觉啊。
怎么说？
因为过去15年，整个 SaaS 软件行业都把按席位收固定的订阅费奉为圭臬，因为这能带来极其稳定、可预测的经常性收入啊。为什么微软要把自己最稳定的摇钱树砍掉，变成这种用多少付多少的消耗模式呢？
因为 AI 创造价值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
展开说说。
传统的软件只是一个工具，你买个 Word 文档，无论是写100个字还是写一本10万字的书， Word 本身并不额外产出价值，产出价值的是你的人脑。
对，
但 AI 是一个真正的执行者。财报里提到，近 60% 的客服客户已经接受了基于消耗量的积分购买方式。为什么呢？财报里举了汇丰银行的例子。
汇丰银行怎么了？
汇丰在使用预构建的 AI 代理之后，他们客服服务问题的解决时间直接缩短了 30%。
缩短了 30%？我好像有点明白这背后的经济账了。
你算算，
当解决时间缩短 30%， 那就意味着原本需要100个客服人员才能接听的电话量，现在只需要70个人就能完成了。
没错，
所以客户付给微软的那些看似昂贵的基于消耗的费用，其实根本不是从可怜的 IT 预算里出的。
完全正确，这笔钱是从企业的运营支出，也就是 OPEX 里面挪过来的。
哇，
它直接替代了部分的人力成本、外包成本或者是运营损耗。只要算一笔账， AI 消耗算力花掉的钱小于它为企业省下的人力或者时间成本，也就是 ROI 算得过来。
只要 ROI 为正，企业就会像交水电费一样心甘愿愿，源源不断地为 AI 的消耗买单。
对，微软实际上是突破了传统 IT 预算的天花板，直接把手伸向了企业更为庞大的整体的运营资金池。
这个商业模式的重构可以说是非常大胆了。不过当我们讨论微软如何控制成本、如何扩大市场的时候，我们绝对无法避开一个隐藏在所有这些数字背后的庞然大物。
你说的是 OpenAI？
绝对的。这次财报披露的关于他们和 OpenAI 合作条款的更新，简直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了一颗深水炸弹。
这一段确实是整份财报中最值得玩味的战略布局，它重新定义了这两家巨头在未来10年的权力平衡。
财报里明确指出，微软获得了免版税使用 OpenAI 前沿知识产权直到2023年的权利，并且他们取消了之前微软需要向 OpenAI 支付的收入分成。
是的，
我最初看到这一条时的第一反应是，哇，这听起来像是微软完成了一次非常霸道的单方面掠夺啊。
听起来确实有点像。
如果微软把 OpenAI 最顶尖的技术拿去卖，却不用再分一分钱利润给 OpenAI， 那 OpenAI 岂不是把自己的核心命脉免费交出去了吗？这难道不会让 OpenAI 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甚至毁掉双方的联盟吗？
如果只看表面条款，确实会产生这种误解。但如果我们穿透到底层，坚持客观地去分析两家公司目前最卡脖子的问题，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经过极其精密计算的双赢重构。
双赢？ OpenAI 赢在哪儿了？
我们先看 OpenAI 的处境。在大模型内卷到极高维度的今天， OpenAI 最迫切需要的其实已经不是从微软那里分的几亿元的软件利润了。
那他们需要什么？
算力。他们需要的是海量的、持续不断的、能够支撑下一代前沿大模型训练的物理算力，而纵观全球能提供这种量级算力的玩家屈指可数。
所以财报里也特意强调了， OpenAI 依然是微软庞大基础设施的超级大客户。
没错，也就是说 OpenAI 用自己未来的知识产权换取了一张长期不受限制的算力粮票。
明白了。那么微软从这个交易里到底得到了什么实质性好处呢？仅仅是为了省下那点版权分成费吗？
远不止于此，这是为了保住微软最核心的消费者商业护城河。
怎么讲？
你想想，微软拥有10几亿的消费者基础，如果按照原来的条款，微软每卖出一个包含 AI 功能的订阅，或者用户在Bing里每生成一张图片，都要按比例给 OpenAI 交过路费。
确实，在一级用户的乘数效应下，这会变成一个可怕的黑洞。
对，直接吞噬掉微软的利润率。现在通过免版税和取消分成，微软彻底扫清了将顶级 AI 能力规模化变现的成本问题。这让他们可以以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将最顶尖的 AI 技术无缝嵌入到自己海量高利润的品线里。
这确实完美解释了他们在消费者业务上的强劲表现。财报里提到 ，Windows 的月活设备已经超过16亿 ，Bing 的月活首次突破了10亿。
是的，
甚至连过去一直处于劣势的 Edge 浏览器也实现了连续20个季度夺取市场份额。微软实际上是在用免版税的 AI 技术去武装这些原本已经有些老化的流量入口。
没错，
当那16亿 Windows 用户习惯了在操作系统里直接呼出 AI，习惯了这种无需额外付费的智能体验之后，他们就会产生强大的路径依赖。
这就是一个极其严密的生态闭环啊。
对，在消费者端用免费且强大的 AI 体验锁死16亿用户，然后当这些用户回到办公室，他们自然会推动企业去采购可以按消耗计费的 Copilot。
而最底层则是呢1900亿美元砸出来的自研芯片和数据中心在提供源源不断的算力支撑。
是的，
梳理到这里，我们其实看到了一张极其清晰而且极具统治力的未来蓝图。
可以这么说，
从最底层的 Fairwater 数据中心和 Maya 芯片，到中间层的 Working IQ 和17 IZBytes 界的数据，再到顶层重构的商业模式以及免版税的 OpenAI 合作，微软不仅仅是在财务上取得了耀眼的成绩。
更重要的是他们全站重构了科技行业。
对，他们是在搭建未来十年所有商业运转的底层基础设施，彻底推动人类进入智能代理时代。
没错，这一切已经从实验室阶段进入了大规模的商业化收割期。
那么把这1900亿美元的宏大叙事拉回到咱们每一个听众的身上，这一切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最直接的现实是，那种你作为一个熟练操作员，每天对着电脑输入指令、敲击键盘、输出文档的日子正在急速消亡。在即将到来的工作模式大洗牌中，无论你处于什么岗位，你都需要转变思维，把自己当成一个项目经理。
对，你的下属就是那些能够24小时不间断、跨领域搜集信息并且执行任务的 AI 代理。
这种认知的转变往往比技术的普及还要重要。
了解这些大厂的战略走向，其实就是在帮你预判未来职场的能力需求。当你清楚地知道底层逻辑已经从同步变为了异步，你就应该开始审视自己手头的工作，看看哪些是可以拆解并委托给这些虚拟同事的。
说得太对了，在今天这场有点烧脑的探讨即将结束时，我想给大家留下一个可能有些挑战传统观念的思考题。
哦，什么思考题？
既然我们的软件正在从使用的工具变成独立行动的虚拟同事，而且像微软这样的巨头已经开始按照 AI 的工作消耗量来向企业收费了。那么你认为距离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财务部门开始像考核人类员工的 KPI 一样去给这些 AI 代理做绩效考核还有多远？
哇，这个视角真的绝了，
对吧？甚至啊，你可以想象一下明天的场景，当你给你的 AI 助手布置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跨部门分析任务，而他为了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主动在屏幕上弹出一个窗口，要求你为他申请增加本月额外的算理预算时，你又该如何与这位不知疲倦、逻辑严密的虚拟同事进行讨价还价呢？
哈哈，这绝对是一个即将发生的现实问题。
没错，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一下你今天的工作流吧。感谢大家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探索再见。